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言弟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言弟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三篇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小弟子，勿负亘古源与愿。作者，美国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9日。一，今生今世为法住。我是在1999年12月20日出生，听奶奶说，母亲怀着我的时候，与父亲都认为是个男孩，可在母亲临盆的前些天，奶奶就在梦中看到一个小女孩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打着坐，坐在她身旁。生产的当天，果真就是一个白胖的女孩。但从一岁开始，我便与姥姥一起生活。姥姥是中共党员，受邪党毒害很深。从小到大，姥姥一直给我灌输共党的邪说，看了很多很多歌颂共党的电视剧。那些年，一直没有真正走入修炼。现在想想，如果不是父亲一有空就向我讲真相，我恐怕连修炼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说到底，实质是师父借父亲之口唤醒我。2012年，我才回到自家住，每天与父母亲学法练功，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脑子中以前被邪党电视灌输的信息，瞬间被消灭掉大部分，有时还会显现出一些零碎的画面。但我都会发正念清除。记得第一次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双臂疼痛难忍，全身浸满了汗水，线衣线裤全都湿透了。但当坚持练完时，浑身顿觉轻松精神。二，推广神运救众生。2013年8月，我来到美国。今年神运即将来我们地区，我们从去年12月就开始挂门板，到现在贴海报、发资料，这其中发生了很多小故事，下面写出几例与同修们分享。第一次挂门板的时候，天空下着蒙蒙细雨，我与母亲及其他三位同修分好工之后便开始行动。我与母亲在一组，每人挂街的一边。我挂到第二家的时候，发现这家的门把手挂不上小册子，这时已看不见了母亲的踪影，于是没有挂这家，继续向前走了。刚走到第三家庭院前，一只白色小狗突然跑出来，在我面前使劲叫。我当时很害怕，想绕过他往前走，挂下一家。可就在这时，对面那家，又有一只大黄狗隔着玻璃窗对我狂吠。我当时不知怎么办，便往回走。走着走着，想起刚刚走过的第二家没挂，便走过去。不能挂在门把上，我就挂在了门边的一个铁环上。挂完后，走回到第三家的位置，发现小白狗趴在自家门前，大黄狗早已不见踪影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因为我没有救那家人，师父点化我，谢谢师父。 一次，我去居民区发神韵小册子，在挂门把时，遇到一只大黄狗站在院门旁，双眼看着我。我虽有一些害怕，但意识到这是不对的，即刻否定了这念头，并告诉他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话音刚落，这只狗点了点头，并趴了下去。我把小册子挂上后，安心地走了。还有一次，也是挂小册子，有很多高坡、陡坡，我心里念着师父在红岩登泰山中的诗句：恒心举足万金腿，忍苦精进去执着，大法弟子千百万，功成圆满在高处。想着自己的众生，想着古远的誓约，虽说身体累了些，但却能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。整个身体每个细胞都在静静的欢乐，我知道我做的是最正确的事情。在贴海报的过程中，一次我走到一家占地很大的汽车公司前，很犹豫要不要进去，因为心里有一点不好意思，觉得这么大的公司，而且还是卖汽车的，怎么会让我贴呢？但随后立刻认识到这一念不正，我决定进去。这时，侧门里出来一个很面善的人，请我进去。进到里面后，有许多员工坐在电脑桌前，其中有一个貌似经理的男子走过来，我便向他介绍神韵。他听过后很高兴，笑着问我可以去看吗，并要买票。有几个职工听闻也要买，并立即上网搜索神韵。带我进来的那个男子说，他如果有时间也会去看。然后经理便让那个男子帮我把海报贴到正门的大玻璃上，这样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明白了正念的重要性。回首自己修炼的这条路，虽然短暂，却无时不刻不包含着师尊的慈悲呵护。经历的事情虽不如老年同修、青年同修们多，但却也可整理成一本书。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辉煌时刻入红尘，得人身，并得大法。我虽不知道自己在遥远漫长的等待中经历了什么，但我相信，正如师父在《红岩二得道明》中说的那样，一朝天子一朝众，朝朝皆缘把法等。真正的我很是明白清楚，生生世世为今世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会尽力做好，不让自己后悔，也不让众生失望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
题目是师父看护我成长，
作者是大陆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9日。我是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00后的小弟子，我们家三口人都很快乐，这都离不开师父的救度与苦心安排。修炼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天壤之别，常常使自己都不堪回首。下面我就说说
我修炼中的几件事。
一，
捣乱大王帮我提高心性。
我在读五年级时，左边挨着一个班里的捣乱大王，他上课不听讲，干扰别人不说，
还骂听讲的同学。
开始周围一圈的同学没有一个理会他的，但日久天长，同学对这种人感到反感，便告诉老师， 老师把他批评了一通，他不断没有好转，还变本加厉，私下打听是谁告诉老师的，打听到一个报复一个，同学们都欺软怕硬，纷纷投靠他，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市场。由于他周围，也就是我周围的同学们怕被报复，便和他一起上课捣乱，给我和很多同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我与他善意沟通了几次，不见效，他闹得更欢。我想狠狠收拾他一通，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？我忍住了。一晃一星期过去了，他见周围的同学只有我没有投靠他，便火力全开专攻我，他想尽办法让我倒霉，甚至侮辱我的人格。我们每天要值日，把自己脚底的垃圾清干净，老师亲自检查，他便带领一帮人每节课帮我脚下扔废纸、橡皮渣等东西。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，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。我忍了，他扔他的我扫我的，他扔多少我扫多少，有时刚清理完回来他就又扔得满地都是，我就再扫。后来他发现我好像不生气就纳闷了，于是又想办法。我们晚自习时大多是自己写作业，他利用这个时候骂人，
不骂别人专骂我，
说我是从臭水沟里爬出来的愣头青，还有很多难以说出口的脏话，我不予理会。特别利用课间或体育课，带领一群同学对我围追堵截，拳脚相加，我这回是真生气了，没守住心性，把他一脚踹出两米远，我大吼道，平时不理你，没完没了了。回家后和妈妈同修说了这事，妈妈说，他踢你就躲开，别和他一般见识，你是修炼人，他是常人，你应该忍。我也意识到我的行为过激了，以后他踹我也不予理会了，但他不知怎么的就喜欢骂我，欺负我一个人，不管什么场合在什么人面前都损我，因为他们人多势众，他们捏造的丑事也在整个年级中快速传开，很少有同学不相信他们编造的谎言。还有一回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坐公交车，我在靠门的地方站着，一只手抓着扶手，他在我后面站着，趁我不备一脚踹到我身上，我被他一踹直接摔下了车，车开着门，我本能的用手撑地，因为我右半边身子倾斜了，撑地时右手被挫了一下，当时感觉右胳膊的筋抻了一下，
裤子上也擦破了鸡蛋大小的洞，
膝盖擦伤了。我回头看他一眼，可他还恶狠狠地骂我，我什么也没说，站起来走了。回到家，筋还疼，右胳膊已经肿了。正好赶上六一儿童节，
学校排练节目，
作业也多，但我还是没告诉老师和他的家长，怕给他们找麻烦。我忍痛排练，妈妈起了怕心，因为我的胳膊一提重东西，或一握拳就疼得厉害。他怕我留下后遗症，我说
我有师傅管，
什么也别想，不用怕。但胳膊肿了半个月，疼了一个月才算好利索。有恶必有善，有投靠必有反对。就这样，他打骂了一个多月后，有一个正义的同学把他所有做的事全告诉了老师。老师觉得事态比较严重，就找他面谈了两次，不但没效果，还使他起了仇恨。一次放学，两个他手底下的同学悄悄告诉我，他带了小刀想威逼胁迫我，说让我赶紧跑。我心想，我有师父出不了事，我堂堂正正的做完值日，心里求师父，求师父保护我。一路上他一直盯着我，却不敢动一下，他被师父定在那里了。就这样，我安安全全的回到家中，毫发未伤。说来也怪，自从他被师父定在那后，他就消停了，
不怎么骂我了，
也不带领同学们欺辱我了。
后来正义的同学越来越多，他的市场没了。
六年级时我换了座位，不再挨着他了，也许是他骂人积的黑色物质多了，导致他学习成绩倒数， 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，没有人理会他，我真为他感到惋惜。二，学法开智开慧。老师平常喜欢用我干活，觉得我知道的多，有处事经验，大小活动都找我。平时班会议总把 PPT 的任务交给我，班里的电脑一遇到问题就找我解决，我也不负众望，完成得很好。我深知这是大法给予了我超常的智慧与能力，没有了法，没有了师父，我什么也干不成。不仅仅是在电脑方面，在修理各种教学用的仪器教具时，我都能胜任，这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智慧。还有背英语单词是同学们比较头疼的事情，同学们20个单词要背半小时，我5分钟就能背会，而且过目不忘，记得比较深刻，别的同学今天晚上背第二天就忘了，就是再长的语文课文，再难的数学概念，我都能背熟。记忆力好也得益于一天学一讲法的坚持，学习不费劲，使我有大量的时间用来学法，真是感谢师父。我明白师父安排的永远是最好的。三，不乱花钱。同学们都喜欢放学后去买零食各种小吃，我不买，因为妈妈从不多给我零花钱，我也不花我的压岁钱，同学们说我是穷鬼，连1元钱也拿不出来，真没出息。我心里想，贫穷并不是在生活上的苛扣，而是一种节俭之美，是在自己内心的一种品质，他们只是在物质上富有，而在精神上是极度贫穷的。我因为心里装着法，是真正的内在富有，他们谁也比不了啊。我的压岁钱是自己保管的，这些钱除了每年自愿捐500元让同修做真相资料救人外，有时看妈妈手头紧了，就悄悄往妈妈包里放些钱贴补家用，3万元的钱我一分也没花过，一直保持到现在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我成长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青年弟子11个月的修炼历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19日。本文成文的11个月前，我开始重新修炼法轮大法，把这11个月修炼过程中的几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由于父母修炼，我从小就知道大法好，也曾偶尔学过法，但是一直没有真正走进来。去年由于父亲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，我回到了家里照顾父亲，陪他一起学法，慢慢的我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，感谢慈悲的师父。改恶习换新颜，以前我是一个很懒的人，而且手机不离手，走路也在玩手机，休息时天天玩到后半夜，早上不起来吃早饭，睡到中午，作息没有规律，由于长时间的休息不好，玩手机导致浑身骨头痛，时而心脏也会不舒服，脾气暴躁，白天没精神，干什么都昏昏沉沉的，想不玩却摆脱不了，十分痛苦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我竟然不知不觉地把这个像毒品一样的恶习改掉了，有时可以好多天都不拿手机，早睡早起，天天早上起来给家人做饭，妈妈看到我的改变也会时常感慨修炼真好。修心性神迹现，有一次我的鼻子堵得很厉害，呼吸都困难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就向内照，找自己到底哪里有问题，堵是不是自己的容量太小，该扩大容量了，这一念一出，一股凉风通过鼻子，瞬间就通透了。有一天我没有把握住心性，魔性大发，还说了脏话，当平静下来后我非常后悔，觉得自己又造业了，对不起师父。第二天学法时，鼻涕眼泪不停地流，当时想昨天做了坏事，这是该我承受的，那就承受吧。就这样一天都在流，搞得我浑身无力。到了晚上，有个我好久没见的朋友要来我家，我想这是来听真相的， 但看我这个样子，怎么讲真相呢？我就跟那些不好的物质说，你们该停了，不能再让我流鼻涕打喷嚏了。当朋友来时，我就真的好了。后来悟到这是一种迫害，我承认了邪恶的迫害，所以就没完没了了。当正脸一出，邪恶就被清除了。亦不坚，众生忧。刚刚修炼时，我脑子里总会出现一句话，亦不坚，观四山，咋出凡？见红银二断元曲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师父的诗词。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，做事总是三分钟热血，师父是在点化我，让我意志坚强，持之以恒。在我修炼的过程中，我会时常背诵这首诗以督促自己。一次打坐时，看到了我身体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我都在盘腿打坐，那天我正好有些消沉，就看到他们都十分担忧，交头接耳，都在说怎么办怎么办。这时我跟他们说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修的。那些的我就都安安静静的各自做好，继续打坐了。这时我明白，修炼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唯有好好修炼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望。讲真相，观念转。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平时不喜欢说话，讲真相对我来说很难。虽然我也在参与一些救人的事，但还是觉得必须突破面对面讲真相这一关。我就从身边的亲朋开始讲，开始很难开口，也不会讲，很吃力，效果很不好。别人不三退或说些不好的话时，我很生气，心里又怨恨又急躁，求结果的心很强。通过不断的学法与同修交流，慢慢的我懂得了，讲真相就是提高心性的过程。我努力的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找出了很多执着心，大量的看真相资料，发正念清除邪恶。在一次次失败后，终于有同意三退、认同大法好的人了。遇到不理智的，我也能平静的面对了。之后我会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希望他们能遇到别的同修，明白真相。我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得救。轮回转，同修缘。修炼过程中，有时与同修之间的矛盾真的很难过，遇到问题总是想为什么你不修好，为什么你不向内找，怨心很重。当我陷入矛盾中时，师父点化我，让我在梦中看到了一副卷轴打开了，里面有好多的神仙都在唱着歌，好多万字符飘落着。这时有六个穿着僧人衣服的人聚到了一起，他们互相看看对方嘱咐着什么，又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。常来我们小组学法的正好是这六个人，我们在很久以前就结缘了，生生轮回，为的是今生一起同修大法。有什么矛盾不能够化解呢？为什么不能为同修着想？为什么不能真正的去掉执着，提高心性，共同精进呢？想到这觉得很惭愧，自己总是向外看，不能实修自己，真正的向内找，看到了自己的很多问题。对同修应该宽容一些，遇到矛盾应该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失点悟，梦惊醒。由于修炼的过程中总是懈怠，师父就在梦中点悟我。有三辆不同的火车，本来我已经上车了，可是刚上去就又下来上另外一辆，就这样来回换，最后火车开走了，我却没上去。醒后很懊悔，我为什么不能兼修到底，为什么还要犹豫徘徊，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没有时间再让我反反复复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了天空中出现了好多壮观的景象，不一会儿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平台，我蹭的一下站了上去，周围围满了人，这时出现了很多可怕的景象，我闭着眼睛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我睁开眼睛时，发现已经是在另外一个空间了，那里的人都穿着类似少数民族的服饰，大家都在找座位，我也找了个地方坐下。这时有人大喊一声，师父来了。我很激动地站起来，不小心把手里的一个东西掉到地上，师父这时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，对我说，不要紧张，放松点，你太紧张了。师父大步走到前面，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了些什么，只看到师父在说话，没有听见说的内容。这时大家陆陆续续地到了一个地方，准备回到常人中， 当到我时，不小心把什么东西带走了。师父叫住我，让我把那个东西放下再走。这时我突然醒了，感觉刚才的一切不是梦，很真实。慈悲的师父一再点化我，让我好好修炼，不要被常人的执着所迷，放下执着，勇猛精进，就能圆满。结语，师父讲法中讲过这样一个例子，家里人一看他疯了，老往外跑，就给锁在屋里，等家人走以后，一指那个锁头就开了，出去了，那就用铁链子锁上吧。等家人走了以后，一抖漏铁链子就开了，管也管不住他，就这样他会吃很多苦，因为他吃苦吃得太厉害，来得也太猛，他会把欠下的不好的东西很快地还掉了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我们在修炼路上无论有什么样的铁链子，也锁不住我们兼修大法勇猛精进的决心。感恩师父，何时。
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。